情是什么？
亲情就是
每次旅行回来还有一桌妈妈做的清粥小菜。
嗯，我觉得亲情是一家人每天可以坐在一起吃晚餐，
像暴风雨夜晚家里亮着的那盏灯。
我爸我妈总抱怨我长不大，但是就是不让我出门闯荡。
亲情就是全家人在一起。
亲情不断电，
亲情不断电，
亲情就是不断电，
亲情不断电。
欢迎来到贤妻良母俱乐部，进入人生新体验。
今天我可以不一样，今天我心里有盼望，我将会有力量，今天会不一样。
亲情的家人们好，这里是贤妻良母俱乐部，我是新月，
我是娟子。
今天呀，我们这个李家李欣特意把娟子给请来了，因为我觉得这个功课，娟子，你得跟着我们一块儿学。
你知道我没有出现在这里，就是因为怕呀，想躲呀。
你这、
就是我知道你们这开始了，对吧？
对，
李家李心，
嗯，
听上去多好啊，
嗯。
但是呢，我觉得我这家也没理好呢，心也没理好呢，就是最好就先别录了吧。
理不好家，理不好心，才要来学咱李家李心呢。
学可以慢慢学嘛。这一谈到分享的时候呢，我这个就这不就打怵吗？
今儿啊，咱就先来分享分享。你这还没理之前、啊、啥情况？
你们前面都说点啥？
我们前面说的不就是这家里边东西太多了，得清出去啊，
嗯、
给家瘦瘦身。
嗯，
这多的东西就包括过时的。
嗯。
放错位置的
啊，
坏了也舍不得扔的、
嗯、
没啥意义的还留着的，反正就是一个字，多。
这不都是说我的吗？你看看我能来吗？你说这节目
所以
一来就中招。
对，所以今天呢，第一个问题要来问的就是你家什么东西是最多的。
我们家啥都多。
嗯，
咋整啊？
听众朋友们听到这个娟子说他们家什么都多，
嗯，
这是真的。为什么呢？我去过他家。
你是见证人之一。
我真的是见证人之一。我到他们家去的时候，我发现啊，我的眼睛所看见的、
嗯、
桌子上、茶几上、钢琴上、灶台上，瓶瓶罐罐堆满了。我不知道为什么你们家为什么这么多东西。
我们家这个真的就是生活日用品嘛，你想生活不就是这样子的吗、
嗯、
东西不都是在外面摊着的吗？随时用的时候随时拿嘛。
究竟是哪一类最多呢？
我还真的啊，就是我也希望我是窗明几净、嗯、然后家里面是各就各位哈、啊、
井井有条，
一眼望上去都很舒畅哈、啊、
嗯。
可是呢，我就发现我收啊，总是收不完呐，东西。
那是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家不单是我一个人住啊，还有其他的两个人住啊，
老公和儿子。
对呀，所以呢，这个事情呢，不是我一个人的问题造成的、
嗯、
对吧？你看家里凌乱，我也希望它整洁、
嗯、
可是呢，还有另外两个人，他们也要参与其中才行啊。
哎呀，你说到这儿啊，我想可能是每一个成了家的女人呢，成了家的姊妹、
嗯、
大家共同的一个头疼的一个问题。
是啊，
我收拾行啊，我李家行啊，
没错，
得有人也跟我
配合，
对，他得保持，他得配合呀。
对，
嗯，因为这家又不是我一个人住，
没错。
所以今天呢，我们特别想来讨论的就是，如果家里边不肯丢东西的是另一半，
嗯，
那该怎么办？
怎么办呢？
嗯，
我现在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先说说你们家那一半吧。
嗯，当然了，不能说是全部都是他的东西哈，或者说他造成的、
嗯、
但是呢，我觉得在这个里面就有很多的就是两个人有习惯上的不同、
嗯、
然后也有呢就是对购物啊，对物质的需求点呢、啊、也不太一样的地方、
嗯、
你像我们家呢，对于我来说，
嗯，
囤积的一些的东西哈、
嗯，
可能就是衣物啦、鞋子啊，
嗯、
用穿和不穿的，以前的和现在的，
嗯、
对吧？那很多的时 候，这真的是可能可以淘汰的东西。但是我觉得我这部分我还是可以做决定的嘛，
你还是可以控制的。
对，我想不穿它，或者我想把它怎样处理的时候，我还是可以的。
嗯，
可是呢，一参与到另外一半加进来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有困难了。
嗯，
我曾经啊，把我先生就是已经十几年哈，拿过来的衣服哈，我们两个都有很多十几年前的衣服哈，都依旧保存着。然后他现在还会偶尔翻出来穿一穿。然后呢，我把它悄悄的打包了，然后丢到了外面的这个一个回收的箱子里面哈。我想我什么时候呢去一些的衣物捐献的地方的时候呢，我把它拿去。但是呢，我不能放在家里面呀，放在家里面就被他看见了呀，他看见就不能丢了呀，所以我就把它呢，哎，悄悄的放到了可回收的那个垃圾箱里面了，结果呢，没想到那天我老公特别的勤快，他就专门去丢这些可回收的垃圾的时候，一打开一看，怎么有一包东西在里面，隐隐约约似乎有他熟悉的影子，他打开一看，啊，我的衣服怎么会在垃圾箱里面出现了，于是他又全分不动的给我拿回来了。
你这个行动以失败告终。
哎呀，然后我说怎么办呢，你看我有时候我想丢，可是他不丢啊，怎么配合呢？
那你要这么说呀，我就想问问娟子看哈，既然老公有这么多不肯丢的东西，家里边东西又越积越多，你有没有想过一些实际的办法让他能够改变一点？
有啊，常常唠叨啊，不停的说呀，
不停的唠叨，两个是为了这个，连夫妻关系都要紧张了，
这是真的哈。就是很多时候呢，我就是看见我就烦了嘛，旧的从来不走，新的不断加添哈。然后我一看见他买东西回来，我就头疼，我就觉得，我说你看你又买这些东西，他就不爱听了。什么叫又买这些东西回来？我买的都是我要用的东西。我说那你不用东西能不能送出去啊？
不行，
那不说不定什么时候还能用呢。真的是这样的，我们家的这种的对话常常这样的发生，我真是不知道该怎么办啊。我看了看这本书，我觉得这个问题真好，
对，
我需要答案呢。
啊，这个问题在我家呢正好是反着来的
啊，
因为在我家不肯丢东西的那个人之前是我，
是你，
我们家一定要丢东西的那个人是我的先生，所以呢，之前我的先生经常在我耳边说这个东西要把它丢掉，我从来都把我先生说的话呢当做耳边风，从来不听。我心想这些丢一丢不要的东西的这些事儿，算了，就是耳边风了。那我想哈，什么时候我开始对我先生说的话开始认真的听了呢？
什么时候啊？
我想真的是我越来越多读圣经，越来越多认识神，越来越多听神的话的时候，神说你们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过去我都是反的，我都是快快的说，慢慢的听。后来我就在想，为什么我的先生在我耳边经常在反复的说这样一句话，那我想，可能真的是我这方面有一些问题需要改变，需要调整了，这个时候我再来重新的看我的生活里面，的确像我先生所说的，所以我就想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家开始变得清爽了。我想真的是从我开始听我老公跟我说的话，我就开始有意识的注意我在生活里面是不是有这样的问题。那所以娟子，我很想知道哈，那家就这么一直囤积着吗？比如说我们的另一半他不听我们的，那怎么办呢？
我其实有很长一段时间就是纠结于此，
然
后我又自认为呢，我做的很多的决定啊，很多的想法啊，甚至帮他把那些没有用的像这样的囤积的东西丢出去，也是好的想法啊。
对呀，
为什么就会成为家里面争执的那个部分呢？后来我就想了想，我觉得我在很多事情上面没有去尊重他的想法，我丢的是他的东西。
你没有提前，
我没有征询
他的意见，
我当然不敢了。我是偷偷的把他的衣服整理好，我要征求完他的意见，他就不让我丢了。但是呢，我后来我觉得上帝给我有一个提示哈，就是说你要真的要敬重他，你要敬重你的丈夫到一定程度，是你要丢他的东西，你还是要经过他的允许才可以。
那当然是这样。
是，然后呢，对我的提醒呢，就是说我要怎样跟他说。 对，
跟他去表达这些东西。我觉得现在上帝给我一个智慧，就是说要怎样知道好好跟他说，而不是说哟你怎么又买回来了这么多的东西，用这种很烦躁、
很
抱
怨、
就是、很抱怨又很嫌弃他花钱的这样的一种的态度去面对他。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强的提醒。再一个呢，哎，有一个非常好的办法哈，就是为他祷告。以前我从来没有想过在这些小事情上面还用着为他祷告吗？
这还需要祷告吗？
我真的没有想过，我真是觉得这些东西不用祷告了，这就是家常琐事嘛，我处理的就好了嘛。
对，
但是我发现呢，我真的是要求神，就是主导文里面那句是真的，我们日用的饮食赐给我们就好了。我们干嘛需要那么多呢？有的时候我觉得真的是不是多就是好，而是要就是恰到好处，用到恰到好处才是最好嘛。
就像我们在这本书中说的，多并不是福气，正好才是。
对呀，是。其实我觉得真的是还有很多东西要学习呢。
娟子刚才谈的呢，就是说神教会你来在这个过程当中学的是如何好好的说，然后呢如何更好的为自己的先生来祷告。而对于我来讲呢，我觉得我在这个过程里面呢学到的第一个就是如何好好的听我先生讲话。那仔细的听自己的另一半说话呢，对于我来讲真的是能够帮助我，能够把我的家可以理得更好，也让我们的夫妻之间的相处更融洽。
那我是不是也要为他加一个祷告，让他可以听到我说话呢？
好，我们就一起到神面前好好的祷告。那今天呢，我们的贤妻良母俱乐部就先到这儿了。接下来呢，我们还邀请您跟我们一起来收听小屋。
好的，
静静的思想这一生走过的路，心中充满了无尽的感谢，多少次奇妙的恩典领到平凡不配的我，一幕一幕浮现在眼前。
当你日复一日的付出却得不到肯定的时候，当你一次次受伤害，你还甘心原谅那伤害你的人吗？当你无数次失望的时候，你还甘心继续盼望着等候吗？
但愿赐忍耐安慰的神叫你们彼此同心，效法基督耶稣。
因为耶稣甘心为我付出，
因为耶稣甘心原谅我，
因为耶稣甘心等候
我们回转，
因着耶稣
我们甘心。
慈爱公义的神，为什么你还让这世上有痛苦和邪恶呢？小说联播，小屋。
杰西在期待着麦肯多说一些关于他太太小娜的事情，而麦肯则犹豫着。尽管他跟这两个人相处得非常自在，但是他并不算真的认识他们， 而这段谈话已经有些深入到让他觉得不自在了。他快速地搜寻简短的答案，来满足杰西的兴致。哦，杰西，在这方面，小娜懂得比我太多了。我想她思索上帝的方式，异于大多数人。她甚至把上帝叫做老爹，因为他们的关系很亲近。杰西，你认为这样有道理吗？没等杰西开口，莎拉先打话了。当然有道理。哎，麦肯，管上帝叫老爹，这是你们家里的习惯吗？
哦，不是，孩子们有时候也会跟着叫，但是我不太习惯，我觉得那样好像有点太私密了。反正啊，小娜有个很棒的父亲，所以我想对她来说比较容易一些。
话就这样脱口而出，麦肯心头一颤，希望没有人注意到，但杰西定睛看着他。令尊就没那么棒了吗？他轻声地问道。
是的。麦肯停顿了一下。我想你可以说他没有那么棒。他死的时候我还很小，而他是自然死亡。
麦肯笑了，但声音听起来虚虚的。他看着两个人。
他是喝酒喝死的。
真是可惜啊。为着麦肯的不幸，莎拉感到很难过。麦肯可以感觉到他是真心的，于是又接着说，
哎，有时候想起来人生真是不简单呐。但是我有很多事可以感恩。
麦肯正纳闷，为什么这两个人可以如此轻易地就穿透了自己的心理防线呢？一阵不自然的沉默随之而来。几秒钟之后，孩子们的一片混乱救了他。他们冲出拖车，跑到了大人中间。凯特乐坏了，因为他和艾米抓到了贾诩和安博在黑暗中牵手。现在巴不得全世界都知道。贾诩在这个时候已经神魂颠倒，所以心甘情愿地忍受着各种嘲弄，泰然自若地接受他天花乱坠的描述。即使努力尝试，他仍然没有办法抹去脸上的傻笑。麦迪森夫妇拥抱麦肯和他的孩子们道晚安。莎拉在离开之前还特别关爱地紧紧地握了握麦肯的手，然后他们和安博和艾米手拉着手朝黑暗中杜塞特家的营地而去。麦肯看着他们，直到再也听不见他们的低语声，也看不见手电筒晃动的光亮为止，他不禁微笑，转身催孩子们往睡袋的方向走去。祷告词说完，接着的是亲吻到晚安，以及赛特和哥哥低声交谈时发出的咯咯的笑声。哥哥会时而突然蹦出一句虽然低声但是大家都听得见的怒斥：
好了，凯特，哎，我说的是真的，你真是个小鬼头。
最后才慢慢的归于寂静。麦肯就着露营灯的光线尽可能地收拾东西，但是很快就决定剩下的都等天亮以后再说，反正他们计划过了中午才离开。他煮好晚上最后一杯咖啡，坐在萤火前享受着。火已经渐渐地弱，成了一堆闪烁着红光的炽热煤炭，人很容易就会迷失在这一团闪耀波动的余烬中。他一个人，却又不是一个人。那是布鲁斯·寇本的歌《光荣的谣言》里的一句歌词，他不确定，但是如果回家时记得的话，他会查一下的。 在火光的妩媚与温暖的包围之中，他做着祷告，多半是感恩的祷告。他得到的太多了，说他受到祝福可能会比较正确。他很满足，很安心，也充满了平静。当时麦肯并不知道，在24小时之内，他的祷告即将改变，而且是剧烈的改变。第二天早起，虽然天气晴朗温暖，但一开始却不太顺利。麦肯很早就起来了，他想用美味的早餐给孩子们一个惊喜，却在设法弄点粘性煎饼锅上的松饼的时候，烫伤了两根手指头。那种剧痛使他打翻了炉子和煎饼锅，手上的那碗煎饼糊也倒到沙地上，被一阵撞击声和附带着的轻声咒骂吵醒的孩子们从帐篷拖车里边伸出头来，看着一切骚动究竟是怎么回事。他们一搞清楚情况就哈哈地大笑了起来，但是听到爸爸说，哎，你们这些家伙这有什么好笑的，听到爸爸一骂，便把头全都缩回安全的拖车里边，但是仍然躲在纱窗里往外看，痴痴地偷笑着。所以早餐不是麦肯预定的大餐，而是冷麦片加奶精，因为最后的鲜奶已经倒进了煎饼糊里。麦肯接着花了一个钟头来整理营地，两根手指仍然插在冰水里，还得不时地用儿子贾诩以汤匙背面敲下来的碎冰块来更换冰水。这消息一定传开了，因为莎拉带着烫伤的急救药品出现，用不了几分钟，已经在他的手指涂上厚厚的白色的液体，刺痛感便减轻了。就在这个时候，贾诩和凯特完成了被指派的任务，跑来征求爸爸的同意，能不能最后一次出去玩杜塞特家的独木舟，也答应爸爸一定会穿上救生衣。经过一开始强硬的拒绝之后，以及孩子们尤其是凯特必要的恳求之后，爸爸麦肯终于松口答应了，并且再次提醒他们独木舟的安全和行为守则。麦肯其实不太担心，因为他们的营地跟湖边的距离很近，而且孩子们也保证会尽量靠近岸边。麦肯继续打包整理营地的时候，仍然可以看顾着他们。小密斯在这个时候正在忙着在桌边涂着在蒙诺马瀑布买的着色本。哎呀，我的小宝贝儿，他就是这么可爱。麦肯一边整理先前制造的混乱，一边往密斯的方向瞄一眼的时候这样想着。小密斯穿着仅剩的干净衣服，一件绣着野花图案的红色无袖小洋装，那是他们第一天进约瑟镇的时候买的衣服。大概15分钟之后，麦肯听到湖边传来熟悉的声音叫爸爸，便抬起头来，是凯特，他和哥哥正像专业选手一样在水面上划船，两个人都很听话，穿着救生衣，而他也向他们挥着手。令人惊叹的是，一个看来微不足道的动作或者事件竟能改变人的一生。凯特举起桨来挥舞以示回应爸爸，但忽然失去平衡，独木舟跟着翻覆了，他脸上有一种凝滞的恐惧神情，独木舟几乎以无声的慢动作翻转过去，贾诩急忙往前倾试图保持平衡，但为时已晚，整个人消失在溅起的水花之间。麦肯已经朝水边跑去，没打算跳入水中，只想在他们浮出水面的时候靠近他们的身边。凯特先浮上来，哭喊着喷出口中的水，却看不见贾诩的踪影。接着刹那间，水面一阵翻腾，并且冒出两条腿， 麦肯马上知道事情极为不妙。令他惊讶的是，他担任青少年救生员时训练的本能反应立刻涌回了脑海。没有几秒钟，他已经脱下了鞋子和衬衫，纵身跳入水中，往独木舟翻的地点急游了50英尺，甚至没感受到突如其来的冰冷，也暂时不管正在因为惊吓而哭泣的女儿。她很安全，她的首要焦点是儿子嘉许。她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潜入更深的地方。水虽然经过这阵搅动，却依然相当清澈，能见度大约有3米。她很快地就找到了嘉许，也发现了她陷入麻烦的原因。他的救生衣有一条皮带和独木舟的带子缠在一块儿，麦肯努力尝试却没有办法解开，于是他试着向贾许打手势，叫他把自己推到独木舟里面，那里还有些滞留的空气可以供呼吸。但是贾许因为惊慌，只是紧紧地抓着那条皮带。麦肯浮出了水面，向凯特大声喊着让他游到岸边，又尽量的大口吸气，再潜回了水面下。第三次潜入的时候，麦肯知道情况已经迫在眉睫，他明白自己只能够继续尝试让儿子贾许脱掉救生衣，或者是把独木舟给翻转过来。既然贾许在惊慌下不让任何人接近，麦肯只好选择第二个方案。他永远不知道是上帝和天使，或者是上帝和肾上腺素的帮忙，但是他试了2次，就成功的把独木舟给翻过来，让儿子贾许脱离了束缚。终于可以发挥作用的救生衣，这个时候让贾许的脸浮在水面上。麦肯从他的背后浮出了水面，但是他已经全身瘫软，失去了意识。血从头上那道深长的伤口渗出，那是麦肯在翻转独木舟的时候撞到造成的。麦肯立刻开始尽全力为儿子做人工呼吸，其他听到骚动的人也赶到了现场，把他、独木舟跟独木舟相连穿着救生衣的贾许拉向了浅滩。麦肯对周围人群叫喊的指示和问题毫无知觉，只是专注于自己的任务，慌乱感在他的胸中不断的膨胀。就在他的脚碰到了坚实的地面的时候，贾许开始咳嗽，把水和早餐都吐了出来。群居的众人欢声雷动，但是麦肯却无动于衷。他整个人松了一口气，加上死里逃生时候激增的肾上腺素，他崩溃地开始放声大哭。女儿凯特也突然双手围着爸爸的脖子跟着一块哭，大家则又哭又笑地拥抱在一起。他们总算都抵达岸边了，被慌乱和嘈杂声带到现场的人当中还有杰西和艾米尔。在欢呼喝彩和如释重负的混乱中，麦肯听见艾米尔的声音，一次又一次的低声在说：“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因为那是他的独木舟，出意外的也可能是他的孩子。麦肯找到他，抱住这个年轻的男子，在他的耳旁坚定地强调：“别说了，这不是你的错。”大家都没事了。而艾米尔开始低声的哭泣，情绪从抑制罪恶与恐惧的水坝中瞬间释放。他们避开了一个潜在的危机，至少当时麦肯是这么想的。